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2章第13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，我们感谢主，又一次举目观看，他曾经举目观看，看见了可能是最悲哀的地方要发生的地方，也就是他要献儿子的地方。现在举目观看，看到一个最叫他感恩的事情，就是神真的预备了一只羔羊了，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他自己的儿子。当然，这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顺服了。愿我们都能看到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悲哀的哥哥，他一切都要舍掉，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是复活的坟墓，是复活的地方，一切失去的都要更丰富的得回来，神给我们更大的祝福。当然人生都会 一直继续不断的会有看起来更多艰难的要学习顺服，但是也会看到更多顺服后神给我们的伟大的美好的祝福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他看到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这里我们当然也看到说神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说哦，那只羊就是代替以撒的。这时候你也看到人的理智，不是这时候，其实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只叫我们的理智叫我们用力气，用眼，用手，用耳，勤劳是让我们更勤劳更用得好。信心和神的恩典，十字架道路不是要废掉我们这个人，是要成全的。唯有在愿意为主被废掉的时候，神的成全才会临到，才会临到的更美好。好，这个公羊是比那羊羔更美好的献给上帝的燔祭啊。这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说以撒是怎么样呢，以撒是如何的害怕，然后如何又被拯救出来觉得很轻松呢？这些我们都没有讲啊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晓得。这件事如果从一般世俗心理学家来看，那也真是一个 traumatic 的 experience， 一个叫人惊恐叫人得神经病的一个经验。老板啊，倒要杀我啊！幸好到最后被天使拦住了啊！更是奇怪，这是个天使是原来要他杀我的，现在又叫他不杀我啊！各位，我们如果没有信心，就有很多很多觉得上帝做事矛盾，但是有信心就非常一致。我们说过刚好相反的是，没有信心的人，不信上帝人，什么事才真的都会矛盾。亚伯拉罕很欢喜快乐的知道耶和华有预备了，那其实以撒也知道了。至于那两个仆人在山下等的人知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愿我们在这里看的人，我们更知道神会预备，神会预备。我也希望在这里不会有煞风景的爱护动物的人说哎，那个羊很可怜。我觉得在教会里常常有这些舍本逐末的一些问题啊，上帝给我们预备，你会不会说空气很可怜我们还要呼吸它？如果神给我们羊就神给我们空气一样，那么神让它流血，对，我承认他们会痛，但是神要我们学习把一切顺服他，献给他，我们就这样做。好，代替了他的儿子，以撒现在很高兴，亚伯拉罕也很高兴，天上天使千军也很高兴，大家在看这一幕的时候就提心吊胆，看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不了解是什么意思，还是觉得很困惑。哦，我想我们自己也是，即便我们曾经了解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更了解，你看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看圣经，很多时候不懂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多时候不懂，但是愿意信靠顺服主，主赐智慧的时候就能懂，但是就算懂了以后，不是继续有信心的话，有一阵又会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了。各位，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一次经验得胜了我们就掉以轻心，以为下一次可以凭着我们已经有的经验就得胜。可能这可以叫我们，可能每一次好的经验能叫我们下一次做得更好，但是绝不保证 我们就一定能得胜。得胜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，虽然那有好处，而永远是靠着上帝。甚至越多经验，如果叫我们骄傲，那就更不好了。让越多经验使我们更谦卑的愿意信靠顺服主。那在下一次的时候，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，主你来带领我。那么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奉献，这种喜乐，这种持续不断的愿意被神的对付，愿意继续被神试验，因为人生就是这样，是我们每个人该有的态度。第十四节，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啊，小字耶和华必预备。直到今日还有人说，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当然这是那个山，如果我们从信心来看的话，在耶和华的地上也有预备，在你的老年、中年、晚年都有预备。神预备最美好的给你，但是也不要忘记，求神也预备一颗顺服他的心给我们。而这个顺服他的心，如果我们要活出来的话，就必定也要求神为我们预备十字架道路、顺服的道路，也就是为我们预备好艰难的考验。我们求神让我们不遇见试探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们也求神来爱我们、修剪我们，借着艰难使我们在试炼中站立得住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但是试探真的会来的，就在来的时候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但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叫我们在忍受试探之后，我们因为能够忍受，能够经得住这样的考验，都是因着主的恩典，你就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我们希望我们是爱主的人，我们能够得到主这种丰富的祝福，他乐意给我们的祝福。好，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他都会预备。那我们也可以想到更远，在马太福音26章讲到说，神对那些在右边的羊说，你可以进来。对不起，是25章哈，那个把绵羊放在右边，山羊放在左边，然后说对右边的说，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然后对那个被咒诅的说，要进入那个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。各位，神都在预备，神在预备祝福和咒诅。我们求主让神为我们预备那领受祝福的心，远离那个被咒诅的心。好，神预备，我们感恩。今天一讲到耶和华以勒，都是说神丰丰富预备，那是真的。可是我们再一次要想到，是预备我们的心，而这个心的预备，真的好多的艰难。我们好像宁可不要有这样的预备，不要碰到这样的煎熬才好。但是我们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和不顺服神而有的可怕的结果，就让我们顺服。让我们一直都有这样见证，大家都说在耶和华，信靠耶和华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到他预备。15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，第一次就是叫他住手，不要杀他；第二次就是当他献祭了以后，这中间可能隔了几个小时了，但是也可以说是第三次呼叫他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使者就当作神的话，因为在22章第2节，神就曾经说过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把你儿子献上。那如果我们再从更早的时候看，神是不断的在对我们从天上呼叫我们，要我们得到他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冠冕，天上的赏赐，也就是不是在这个地上得到，在这地上我们只能就是预先浅尝一下吧，预尝一下，那就已经够叫我们走这一生的路坚定了。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好，下面这里没有说呼叫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，因为这不需要了。现在神不是要亚伯拉罕有什么反应了，现在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听。各位，不管神对我们说一句话，是要我们反应，行动上的反应，言语上的反应，说我会顺服，我会去做，或者说我没有反应，我不能有反应，我的反应就是完全的相信接受你会为我预备的。有人说，我们人需要的反应呢，是有条件的祝福和约和应许。不需要我们反应的，神怎么样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神都会成就，那是无条件的。我想这还是从人来看有条件无条件，其实从神来看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条件，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一定 能够成就的。从人来看总是有条件的，我们人如果不配合不行，但是配合一定是要在神的预定下，我们才能敢讲配合哈。这里亚伯拉罕好像不需要配合一样，就是神说我一定会让祝福应许临到你的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因为你已经显出你是怎么样，在每件事上你真是都在顺服我。十六节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儿子，就是不给我哈，你没有留下。好，我们再提醒吧，虽然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了，就是我们不留下，因为知道一切从主而来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从主而来。受造物哪里可以在造物主面前说有哪一样东西是我的？受造物哪里可以在造物主面前说我不依你，你要依我？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。不管从逻辑上，从理性上，从法律的事实上来讲，都是神。那事实上我们顺不顺服也是出自神了，我们就更应该顺服神了，用我们的顺服来显出我们是神预定我们得救的。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你什么都是信靠我，什么都是为我，除我以外在天上没有别的，除我以外在地上没有所喜悦的，尽心尽心的爱我，全然的信靠我，这是神要求我们的。从人来看不尽情理，从我们信主人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你对我这么好哈，独生儿子都没有留下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啊，指着自己起誓说哈，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，这是上帝发誓。以前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应许啊，应许是我保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起誓呢是好像更重了哈。那希伯来书第六章说，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。就是六章十八节，一个不更改就是神的应许，第二个是不更改就是神的启示。启示当然这又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，就神来讲，他的应许就是他启示说，他不必启示也是一定会实现的。神的应许就够坚定了，不需要再启示。但是这是拟人化的写法，我们人总觉得哦，他在启示了，那表示更真实。其实神都是真实，神都不会违反自己，只是再一次讲到启示的时候，神自己非常感动亚伯拉罕的作为，所以他发誓。他发誓说什么呢？十七节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！前面几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是应许，现在有很重很强烈的，不仅是赐福，而且赐大福。这大福大到什么地步哈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又用物质用现实来讲就很可怜了，因为比亚伯拉罕比以色列人富裕聪明有更大领土的多的是，甚至很多不信主的民族，甚至所有不信主的民族大概都比这个要得到的更多。哎，我们不是走成功神学路，我们不是走现实报的路，虽然我们也知道神让我们成功，虽然我们也知道现实有报应，但我们看到的是永恒，是神的大，是神的永远。这个大福各样的物资灵性的祝福都有，只是细节他没有多讲。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福也许是就包括子孙了，不，我们分开讲吧。福就是一切跟你有关的，子孙呢是你的子孙有关的，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。这个天上星海边的沙我们在前面在后面也都看过了啊，神给的真是丰丰富富的。不仅是实际上儿女或者子孙的数目，就是以色列的人数是很多，这点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特别看到了啊。神的应许让以色列人在异地，在出埃及那个地方，在埃及那个地方也是越来越多，生养众多啊。那法老就苦害，越苦害就跟初代教会一样，跟使徒行传一样，人就越多。然后到了生命记的时候，神让摩西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，看到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啊！感谢主，我们对神真是大大张口，这不是贪婪，我们希望神的话语实现，不但不是贪婪，这是最公平最慈爱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实现是公平的，他本来就应该实现他的话，这才公平。神的话语实现是慈爱的，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他慈爱，而且得了这么多丰富，我们就真的觉得是慈爱的。神会给我们这么多的子孙，而且一定会实现。 当然我们又讲到说，亚伯拉罕子孙不是肉身的子孙，是属灵的子孙才算，肉身生的不算的。虽然神也借着肉身成就了很多东西，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，哦，那个律法应许诸约都是他们的，即使他们不信也不会废掉神的信实的。我要赐福你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啊，你太顺服我了，这都是拟人化写法，没有，就是神早就预定这些事一定会发生，只是就我们来看，看到一个人顺服之后，神给他更大的福，给你这么多子孙，都是以前讲过的，现在再肯定一次，而且是启示肯定的，叫亚伯拉罕能够知道那是真实的。可是我们也会说，哇，从我们来看，好像就算启示以后，亚伯拉罕在物质上也没有得到很多，我们真的会很灰心。各位一点都不要灰心，一点不要用现实报来衡量上帝永远的报答，永远的祝福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当然就是把仇敌攻下来，得胜了。那当然也想在大卫的时候或者所罗门的时候实际上的得胜，不过我想我们宁愿更强调，我们不否认这历史上的真实，但我们宁愿更强调灵里的得着，灵里的上帝给我们的丰富。就像诗篇127篇第五节，箭在充满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。当然在城门口西西家城仆跟仇敌说话可是羞愧极了，但是神给他们永远的荣耀。得着仇敌的城，赢过仇敌，我们今天就是真是为人把壮士打败，为神得到人的灵魂归向主，这是神喜悦的。而且在得到他们信主以后，而且不断的像保罗说一样，要把你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心腹，不是我们要保留自己做教会权力的资产，而是让神得到更多愿意忠心爱他的儿女。18节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好，这个因后裔得福，那后裔当然你可以指示亚伯拉罕呢，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众人呢。那我们看到约瑟当然使众人得福了，我们也看到以撒也使其他人得福，雅各也使拉班得福。事实上摩西那时候以色列也使埃及得福，只是埃及人没有好好得到这福气，真的是他们越得就是越虐待这些以色列，以至于最后以色列就离开他们了。真正的得福我们还是要说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这个后裔是指着耶稣基督的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最好的解释是在加拉太书哈第三章的第16节，说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指着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有给亚伯拉罕的福气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一切作为包括他的生死临到万国了。我们今天也算是神的儿女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也希望地上的万国因为我们得福，因为主耶稣听了神的话，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。各位看到这互相的关联吗？我们听神的话，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后裔让别人得福。亚伯拉罕听神的话，亚伯拉罕使他的后裔让万国都得福。耶稣听了神的话，耶稣使他自己和他的后裔，属灵的后裔就是教会，使万国得福。在这里的祝福，虽然在物质上亚伯拉罕并没有经验很多，但是在灵里面我们看到是越来越丰富，万国都因为教会，因为基督蒙福，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听了神的话，因为基督听了神的话，亚伯兰听了神的话，牵一发动全身，一个好的可以影响到那么多，就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，一个人的顺服让众人都蒙福了。19节，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这个回去真是像死地出来一样，他是回去了，那么当然以撒也回去了，都是像从死地回来一样。有人说以撒后来就很害怕离开了亚伯拉罕，我想这样的解释应该不对的吧，因为有信心的话哪里会在这种九死一生的过程中吓出一身冷汗，以至于以后不跟信心之父也不跟信心之父的神在一起。不过我也相信在肉体上想到这些事会有软弱，那也是有可能的，不过我们宁愿相信以撒是更坚定，就像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在这种山上被陷的经历中，或者是把最好的陷的经历中， 让我们是跟主走得更近了哈。好，回去他们一起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这些我们也都不知道，撒拉知不知道他儿子所出的事，他老公所做的事，这我们有很多的好奇，但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们只能猜测了。那亚伯拉罕以后的日子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在23、24章都有讲，但是最高的高峰已经过去了，下面当然还是需要完全依靠上帝了。好，这我们通常在想到说，神叫亚伯拉罕献上雅各，献上以撒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然后下面有一段，看起来有点浪费笔墨，为什么在这里讲呢？创世纪22章20节，这事以后，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。好了，密加当然是他的嫂嫂啦，拿赫是他的兄弟啊，生了几个儿子。为什么有人要告诉亚伯拉罕呢？告诉亚伯拉罕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告诉亚伯拉罕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创世纪作者在好多地方惜墨如金，不把那个细节跟我们讲，在这个时候又浪费了好多笔墨，讲一些我们都不关心的事。哎呀，密加给你兄弟拿赫，我们一般人谁管密加是谁，拿赫是谁，反正这些都不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要得到永远约祝福的，都是那些亚伯拉罕要离开的那些家人。我们注意到他得了什么干嘛，还那么仔细的说，长子是乌斯，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，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，比土利生利百家，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，拿赫的妾名叫刘巴，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加。干嘛要讲亚伯拉罕的兄弟有12个孩子，8个是正式生的，另外有4个是妾生的。各位，我想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提醒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也觉得这是很丧气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亚伯拉罕信靠顺服上帝，将来子孙会很多，可是现在呢？现世报，大家都想现世报，现在是怎么样呢？现在是不过是一个以撒而已。然后那个没有跟随上帝的他的兄弟呢，有12个孩子。亚伯拉罕如果做见证，就像我们有时候做见证，神对我很好，神使我老年得子，神使我在死中得回我的儿子。哼，你的不信主的兄弟会说，我从来就是青年中年就得子，而且我得的是你的12倍，我也从来不需要死中得回儿子，我从来没有那种恐怖的经验，神对我比对你好多了，或者说你的神根本不是真的。我们就无话可说，我们常常觉得很悲哀。各位不要悲哀，我们在世上就算不信主的人比我们丰富，我们还是继续的信靠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神给的不够丰富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坚定的信，神又给以至于我们在想不信他的时候又不能不信。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就更多的信靠他，专心的信靠他，我们的主绝对不会错的。这些艰难，看到不信主的人好像很多地方比我们丰富的时候，我们会心会动啊，像诗篇73篇，像约伯记啊，看到那些人享福气，我们会信不下去。看到神给外邦人祝福这么多，而我这么好，神也应许，我却还是没有经验到，没有办法不信，因为神给了我以撒，又没办法信得那么虔诚，因为神给别人好像更多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我们就单单仰望主，主的话一定是真实的，不要用世界的观念来衡量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